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别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圣经给我们的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它是要我们可以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把信仰能够生活化，让生活成为信仰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实践的地方，这是圣经一再一再提醒我们的。我从腓立门书里面就看到保罗这一方面的美，他不止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也是在道德情操、在灵命知识上面都是和谐一致的美好的见证人。所以当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的时候，他自己就是经历爱的人。当保罗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他在对待腓立门也好，对待他所去过的各个大小教会，他知道在那个地方是只有爱才能普及，才能使教会兴旺。当保罗对腓立门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了，他不只对腓立门说你是有爱心，你是有信心的，都以为美的，更重要的，他的爱是一个慷慨的、无私的，使众人都从中间受益，得到帮助。包括保罗在内也是一样的，跟他肝胆相照的时候，彼此成为知己朋友，彼此可以很好的把神的爱和信心活在所在的各样环境和教会里面。有几个从腓立门书学到的几个重点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愿这些重点可以成为将来自己处事为人的时候怎么奉为圭臬依据的一些的准绳。我从保罗身上学到的是他的丰厚的生命是越来越扎实，越来越美满。到腓立门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么美满的呈现在人的中间。你从腓立门被保罗要求让接待阿尼西姆的过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保罗不只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理论家，他更是一个实践者。他在爱的实践里面包含的接纳一个罪人，把他挽回以后怎么栽培造就，使他未来成为人上人。可是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自己栽培带领，但是他知道如果再加上有旁边的人一起配搭侍奉，有一个团队的一个过程，那该多好。所以腓立门在栽培阿尼西姆的路上面，腓立门也有份。保罗在整个腓立门书你没有看得到保罗在批判奴隶制度，但是你看到的保罗在腓立门书是用爱把奴隶制度瓦解了。因为爱让一个主人用爱对待他的奴隶，这个制度保罗间接做了一个提示，将来要改变奴隶制度最宝贝的从你的家开始，让你家的奴隶有奴隶的身份，这个永远不能改变。可是将来可不可以成为自由人，这个是可以改变的。综合起来，把这个腓立门书的里面有三个小细目的，我想今天成为我的结论。第一个，二十节那里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你看那个小字叫什么？ 因你得益处，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何等盼望，我不只自己使别人得益处，我也让众人因我得益处。如果今天从腓立门书里面看到怎么让人得益处呢，至少在这里面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我们本人应该先向神和人应该有爱心和信心的见证。当我要成为使别人有益处的人的时候，我本身应该有神给我的爱和信心。这份爱和信心是你装不来的，是你生命本质已经具备拥有的。第二个，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使人得益处的人，我们必须先懂得或者先要开始学习同心为主做美善的事情。保罗这一辈子对待别人的时候，都是希望别人得到最大的好处。保罗从来没有从自己的角度以自我为中心去要求别人配合他，相反的，既或是真理，他也告诉别人你怎么去做，怎么去达到。所以在这种过程中间，至少我可以看得出来的，保罗这一辈子都是使别人得益处的人，而他也盼望别人跟他一起同心，让别人一起得益处。第三件事情，从保罗身上我学到的，他让别人得益处的时候，至少他是一个常存感恩的人。当我们能不能成为使别人得益处的人的时候，你自己对主的表达是什么？你是常存感恩的心呢，还是觉得理所当然，还是觉得别人都应该对你，而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对别人，而且不一定是按照别人所喜欢的？至少传道人教我的是存感恩的心，我学了，从圣经里面也学到这个。我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呢？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蒙恩，都是得恩典的。所以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是因为蒙了主的恩才成的。第四件事情，一个人怎么是做一个有益处的人？他不止自己做，他还要去帮助别人，让他们也能够去做有益的人。不止我自己做，我也盼望有同工跟我一起配搭侍奉，然后我也盼望我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是带给别人的是真正的满足的喜乐。如果腓立门当时是一个恶劣的一个妇人，我相信保罗不会写这封信把阿尼西姆再一次托付给他。这个过程是保罗给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我从腓立门学到让我们做一个使别人得益处的人。第二件事情，让我们学习像保罗说的，要做一个甘心情愿服侍神的人。服侍里面不能勉强的，服侍的里面永远都不能带着功利的，服侍的里面只有让主得荣耀，众人因我的服侍得益处，我们自己在主的里面得造就和帮助，这个服侍才有价值的。怎么让我的服侍愿意甘心情愿的去达成呢？我想保罗在腓立门书也给我们看到几个点。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甘心，因为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是合宜的。如果我自己都以为不好，你要去做那就很勉强了。所以捐款也好，帮助人也好，如果今天是因为有不同的团队，所以我决定我要做不同的动作的时候，那个都不叫做甘心情愿。甘心情愿是不分彼此的，不分党派的，不分省级，不分种族的。我每一次看到许多的医生到非洲地区去，甘心情愿的自己摆上，因为他们在主的里面领受这一份事情是值得做的，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这的全力以赴跟他的甘心有相对的关系。 第二，当一个人是出于甘心行善的时候，他基本上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凭爱心做的。圣经里面谈到爱，基本上通常都是舍己的。保罗是最喜欢谈爱的一个使徒，保罗祝福别人的时候常常恩惠平安，那都是好多次好多次在圣经里面字里行间表达的。保罗了解，如果今天要谈爱，是无私的，是舍己的，是真心实意给人的，所以我能不能在给人好的行为上面是甘心的时候，看反映在我这个人身上是不是满了爱。而爱怎么来，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看得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先爱我们嘛，不是吗？因为耶稣基督把爱的那个模范典范让我们可以学习参考，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谈我们怎么对别人的爱。这一份的一定是要把生命跟主连结，我才能拥有真正所谓的爱。第三，当我要有好行为，好的行为是出于甘心的里面，我可以让人看得出来的是，这件事情我存心都是为了让你得益处的，不是我自己益处然后你来配合我。所以我所有的一切甘不甘心，很简单的，我做这件事情是为自己，还是为了让对方因着我得到益处。第四件事情，就是我对待人的时候，我会好像心上人一样的把他放在我的心里。所谓的心上人，就是把他当作最好的，是我最看重的。我真的很感恩上帝让我知道，在教会我不能分彼此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对我而言都是最宝贝的。我是他的牧羊人，他们是羊，羊群要怎么办，要把他们养肥养壮，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不是出于甘心的，这个服事是做不下去的。第五件事情，所谓的甘心与否，绝对不是出于勉强的。所以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一再的强调他尊重他的决定，保罗不勉强他，因为保罗知道勉强不来的，勉强以后也会坏事，所以保罗也相信腓利门不会用勉强对待他。第六，最后总结的，所有一切甘心与否都是为基督做的，为主耶稣基督做的，这个才是最后的据点，最美的一个结果。愿主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学们，请你们珍惜所有一切都是主给你的，也请你为主而做。我们一起感谢神。